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从丙戌年九月到戊子年七月，共两年，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下之下。武德九年丙戌，公元626年九月，突厥协力可汗进献3000匹马10000只羊，太宗不接受，只下诏命令归还所掠夺的中原人口，并征召温彦博回朝。丁未日，太宗带领各魏军将士在显德殿庭院练习射箭，并告诉他们说，戎狄侵扰掠夺自古以来就有，问题在于边境稍微安宁，君主就安逸游乐，忘记战备，所以敌人来犯时无法抵御。现在我不让你们挖池住院，专心练习弓箭，闲居无事时我就做你们的老师，突厥入侵时我就做你们的将领，这样或许中原百姓可以稍微安宁了吧。于是每天带几百人在殿庭交射箭，太宗亲自临场测试，射中多的赏赐弓刀布帛，他们的将帅也给予上等考核。群臣大多劝谏说，按照法律，携带兵器到皇帝所在处所的处以绞刑，现在让卑贱小人在殿阶旁张弓搭箭，陛下亲自在其中，万一有狂徒暗中发难，出于意料，这不是重视国家社稷的做法。韩州刺史封同人假借乘一马入朝，恳切劝谏，太宗都不听从。帝王是四海如一家，疆域之内都是我的子民，我对每个人都推心置腹，为什么对直属守卫的将士还要加以猜忌呢？从此人人自我激励，几年之间都成为精锐。太宗曾说过，我从小精略四方，颇懂用兵的关键，每次观察敌军阵势就知道他们的强弱，常用我的弱兵抵挡他们的强兵，用我的强兵抵挡他们的弱兵，他们乘我弱兵追击，不过追几十百步，我乘他们弱兵必定从他们阵后出击反击，没有不溃败的，我取胜的原因大多在此。即有日，太宗当面确定功臣长孙无忌等人的爵位和封邑，命令陈叔达在殿下唱名宣誓，并且说，我给你们评定功勋赏赐，如果有不当之处应当各自说明。于是诸将争功，纷乱不止。淮安王李神通说，我在关西起兵，首先响应义旗，现在房玄龄、杜如晦等人专管文书，功劳却在我之上，我私下不服。太宗说，义旗初起时，叔父虽然首先起兵，大概也是为了自身免祸，等到窦建德吞并山东，叔父全军覆没，刘黑闼再次聚集残部，叔父望风败逃，房玄龄等人运筹帷幄，作案设计，论功行赏，本来就应该在叔父之前。叔父是国家的至亲，我确实没有吝啬，但不能因为私恩就随意与功臣同赏啊。诸将于是互相说，陛下非常公正，即使对淮安王尚且没有私心，我们怎敢不安分守己。于是都心悦诚服。房玄龄曾说，秦王府救人没有升官的，都抱怨说，我们侍奉在左右多少年了，现在任命官职反而排在前东宫齐王府的人之后。太宗说，帝王大公无私，所以能折服天下人心，我和你们每天的衣食都取自百姓，所以设置官职划分职责是为了百姓，应当选择贤才任用，怎么能以新旧来分先后呢？如果新人贤能，旧人不贤，怎么可以舍弃新人而取旧人呢？现在不论贤与不贤，而只是抱怨，这难道是治政的体统吗？下诏，民间不得擅自建立妖祠，除了占卜的正道，其余各种杂占全部禁止。太宗在弘文殿聚集四部书20多万卷，在殿旁设置弘文馆，精选天下文学之士虞世南、褚亮、姚思廉、欧阳询、蔡允恭、萧德言等人，以原任官职兼任学士，让他们轮流直诉，在听政的空隙带入内殿，讲论前代言行，商榷政事，有时到半夜才停。又选取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充当弘文馆学生。冬十月丙辰朔日，发生日时，下诏追封故太子李建成为西王，谥号隐，齐王李元吉为腊王，按礼仪改葬。下葬那天，太宗在宜丘门痛哭，非常哀伤。魏征、王圭上表请求陪送到墓地，太宗同意，命令东宫、齐王府旧僚都去送葬。癸亥日，立皇子中山王李承乾为太子，当18岁。庚辰日，初次规定功臣时封各有等差。当初 萧雨向太上皇推荐封德仪，太上皇任命他为中书令。到太宗即位，萧雨任左仆射，封德仪任右仆射。议事已经决定，封德仪多次在太宗面前改变主意，因此产生嫌隙。当时房玄龄、杜如晦刚被重用，都疏远萧雨而亲近封德仪，萧雨心中不平，于是上密封奏章议论此事，言辞空洞，因此违背圣意。适逢萧雨与陈叔达在太宗面前愤怒争执，庚辰日，萧雨、陈叔达都因不敬之罪被免官。甲申日，民部尚书裴矩上奏百姓遭受突厥暴行的，请求每户给一匹绢。太宗说，我用诚信治理天下，不想空有抚恤的名声而没有实际，户有大小怎么能同样赏赐呢？于是按人口计算比例。当初太上皇想加强宗室力量来振服天下，所以皇在从弟、三从弟及堂兄弟以下，即使幼童也都封王，封王的有几十人。太宗从容问群臣，普遍分封宗室对天下有利吗？封德仪回答说，前代只有皇子及兄弟才封王，其余没有大功的，没有封王的。太上皇敦睦九族，大封宗室，自两汉以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多的。爵位既高，又多给劳力，恐怕不是向天下显示大功。太宗说，对，我做天子是为了养育百姓，怎么能劳苦百姓来养育自己的宗族呢？11月庚寅日，降宗室郡王都为县公，只有几个有功的人不降。丙午日，太宗与群臣讨论止息盗贼，有人请求用重法来禁止，太宗笑着说，百姓之所以做盗贼，是因为赋税繁重，徭役沉重，官吏贪求，饥寒交迫，所以顾不上廉耻。我应当去除奢侈，节省费用，减轻徭役，降低赋税，选用廉洁官吏，使百姓衣食有余，自然就不做盗贼，哪里需要用重法呢？从此几年之后，天下太平，路不拾遗，外门不关，商旅可在野外露宿。太宗又曾对侍臣说，君主依靠国家，国家依靠百姓，刻薄百姓来奉养君主，如同割肉来填肚子，肚子饱了，身体却死了，君主富了，国家却亡了。所以君主的祸患不来自外部，常常由自身产生。欲望大费用就广，费用广赋税就重，赋税重百姓就愁苦，百姓愁苦国家就危险，国家危险君主就灭亡了。我常因此思考，所以不敢放纵私欲。12月即4日，益州大都督窦轨上奏说，辽人反叛，请求发兵讨伐。太宗说，辽人依仗山林，时常出外小偷小摸，这是他们的风俗，地方长官如果能以恩信安抚，自然顺服，怎么可以轻易发动战争，像打猎一样对待他们的百姓，把他们比作禽兽，这难道是做百姓父母的本意吗？最终没有同意。太宗对裴寂说，近来有很多上书言事的，我都贴在墙上，出入时能观看思考，常常思考治国之道，有时到深夜才睡。你们也应恪尽职守，符合我的心意。太宗励精图治，多次召魏征进入卧室询问得失，魏征知无不言，太宗都欣然赞许采纳。太宗派使者征兵，封德仪上奏，中男虽然未满18岁，但躯体强壮高大的，也可以一并征发。太宗同意了。敕令发出，魏征坚持认为不可，不肯签署敕令，反复多次。太宗发怒，召来责备他说，中南中强壮高大的是奸民欺诈来逃避征役，征发他们有什么害处，而你竟如此固执。魏征回答说，用兵在于统御得法，不在于人数多，陛下征发强壮劲儿的，用到统御足以无敌于天下，何必多征幼弱来增加虚数呢？而且陛下常常说，我用诚信治理天下，想让臣民都没有欺诈，现在即位不久就已经失信多次了。太宗惊愕地说，我为什么失信？魏征回答说，陛下刚即位时下诏说，拖欠官府的财物全部免除，有关部门认为拖欠秦王府的不是官府财物，照旧催征。陛下由秦王升为天子，秦王府的财物不是官府财物是什么？又说，关中免除2年租调，关外免除1年徭役。不久又有敕令说，已经服役已交税的，从明年开始免除。散还之后，又在征收，百姓本来已经不能没有怨怪， 现在既然征收了财物，又征点为兵，怎么能说从明年开始呢？另外，与陛下共同治理天下的在于地方长官，平常选拔都委托给他们，至于征兵，却唯独怀疑他们欺诈，这难道是以诚信治理吗？太宗高兴地说，先前我以为你固执，怀疑你不懂政事，现在你议论国家大体，确实切中要害。号令不诚信，百姓就不知道听从什么，天下怎么能够治理呢？我的过失太严重了。于是不征发中南，赏赐魏征一个金瓮。太宗听说锦州陆氏参军张玄素的名声，召见询问为政之道，回答说，隋朝君主喜欢亲自处理各种事务，不信任群臣，群臣恐惧，只知道秉受奉行罢了，不敢违背。凭一个人的智慧决断天下事务，即使得失相当，错误已经很多，下面阿谀上面受蒙蔽，不灭亡还等什么？陛下如果能够谨慎选择群臣，并分别委任事务，高拱无为，而考核他们的成败，并施以刑罚赏赐，还担心治理不好？另外，我看隋末乱离，那些想争夺天下的人不过十多个而已，其余的都是宝箱里全妻子，等待有道者归附而已。由此可知，百姓好乱的人也很少，只是君主不能使他们安定罢了。太宗认为他的话很对，提拔他为侍御史。前幽州记事直中书省张运谷呈上大宝珍，大致说，圣人受命拯救危难困苦，所以用一人治理天下，不用天下奉养一人。又说，在宫内建造九重壮丽，所居不过容膝，那些昏庸不懂的人却用摇玉建台，穷玉建室，面前陈列八珍，所食不过适口，只有狂妄不思考的人才遭囚酒池。又说，不要昏昏暗暗，也不要事事明察，即使免流遮目，却能看见未成形的事物，即使头旷塞耳，却能听到无声的声音。太宗嘉奖，赏赐数帛，任命为大理丞。太宗召见傅毅，赐给食物，对他说，你前次所奏几乎给我带来祸患，但是凡有天象变化，你应都这样进言，不要因为前世而警戒。太宗曾对傅毅说，佛教作为教义，玄妙可学，为什么唯独你不领悟他的道理？回答说，佛是胡人中的狡猾者，在那边欺诈炫耀，中原邪僻之人取装老的玄坛，用妖幻之语装饰，用来欺骗于俗，对百姓无益，对国家有害，我不是不领悟，是鄙视而不学。太宗颇以为然。太宗忧虑官吏多受贿，秘密派左右试探贿赂他们。有个司门令史接受了一匹绢，太宗想杀他，明部尚书裴矩劝谏说，为官受贿，罪确实该死，但陛下派人送给他而接受，这是陷害别人犯法，恐怕不是所谓的用德性引导，用礼来整齐。太宗高兴，召来五品以上文武官员，告诉他们说，裴矩能够当官力争，不表面顺从，如果每件事都这样，还担心治理不好吗？臣司马光曰，古人有言，君主明察则臣下正直。裴矩在隋朝是佞臣，而在唐朝是忠臣，不是他的本性有变化。君主厌恶听到自己的过错，那么忠诚就变成谄媚，君主喜欢听直言，那么谄媚就变成忠诚。由此可知，君主是标杆，臣子是影子，标杆动影子就跟随。这一年，晋封皇子长沙郡王李克为汉王，宜阳郡王李佑为楚王。新罗、百济、高黎三国间有旧仇，互相攻击。太宗派国子助教朱子奢前往小玉旨意，三国都上表谢罪。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上之上。贞观元年丁亥，公元627年春正月已酉日，改年号。丁亥日，太宗宴请群臣，演奏秦王破陈乐。太宗说，我从前受命专任征讨，民间于是有了这首乐曲，虽然没有闻得的雍容，但功业由此而成，不敢忘本。封德仪说，陛下以神武平定天下，哪里是文德所能相比？太宗说，平定祸乱用武，保持成果用文，文与武的运用各随其时。你说文不如武，这话错了。封德仪叩头谢罪。己亥日，下至从今以后，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入内殿议事，都命谏官跟随，有过失就进谏。太宗命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等人与学士、法官、 重新议定律令，宽减绞刑50条，改为斩断右脚趾。太宗仍嫌其惨，说肉刑废除已久，应该有别的办法替代。蜀王法曹参军裴弘宪请求改为加一流，流放3000里，服劳役3年。下诏批准。皇上因为兵部郎中戴胄忠诚清廉，公正正直，提拔他担任大理寺少卿。皇上因为候选官员中有很多人伪造资历和门荫，下令让他们自首，不自首的处死。没过多久，有伪造资历的事情被发现了，皇上想要杀掉他。戴胄上奏说按照法律应该流放。皇上生气地说，你想要遵守法律而让我失信于天下吗？戴胄回答说，敕令是出于一时的喜怒，法律是国家用来向天下显示大信用的。陛下因为愤恨候选官员多欺诈，所以想要杀他们，但既然知道这样做不可行，再依法裁决，这是克制小愤怒而保全大信用。皇上说，你能够执法，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？戴胄前后多次冒犯皇上的威严执法，言辞如涌泉般涌出，皇上都听从了他，天下没有冤案。皇上命令封德仪举荐贤才，很长时间没有举荐。皇上责问他，他回答说，不是我不尽心，只是当今没有杰出的人才罢了。皇上说，君子用人如同使用器物，各取所长，古代能治理好国家的人，难道是从其他时代借来人才吗？正担心自己不能识别，怎么可以污蔑整个时代的人呢？封德仪羞愧地退下。御史大夫杜淹上奏说，各部门的公文案卷恐怕有拖延失误，请求让御史到各部门检查核对。皇上拿这件事问封德仪，他回答说，设置官员分配职责，各有主管的事务，如果确有错误，御史自然应当检举弹劾，如果便利各部门搜寻挑剔瑕疵，太过繁琐细碎。杜淹沉默不语。皇上问杜淹，为什么不再坚持争论？杜淹回答说，天下的事务应当完全公正，好的就听从。德仪所说的话确实抓住了根本，我心悦诚服，不敢坚持错误。皇上高兴地说，你们各自都能这样，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？又校尉大将军长孙顺德接受别人赠送的丝绸，事情被发觉，皇上说，顺德如果真能对国家有益，我可以和他共享府库财物，何至于贪婪到这种地步？但还是联系他有功劳，没有治他的罪，只是在宫殿庭院中赐给他几十匹丝绸。大理寺少卿胡衍说，顺德枉法受贿，罪不可赦，为什么还要再次给他丝绸？皇上说，他如果有人性，得到丝绸的羞辱比受刑还厉害，如果他不知羞愧，不过是一头禽兽罢了，杀了他有什么益处？辛丑日，天杰将军燕郡王李毅占据荆州反叛。李毅当初入朝的时候，依仗功劳骄傲自大，秦王府的左右人员到他的军营，李毅无故殴打他们，太上皇发怒，将李毅逮捕关进监狱，不久又释放了他。皇上即位后，李毅心中不安。曹州的妖巫李五戒对李毅说，大王尊贵的面相已经显现了，劝他反叛。李毅于是假称接到密令，勒令军队入朝，于是带领军队到达幽州。幽州至中赵慈浩骑马出来拜见他，李毅进入并占据了幽州。皇上下诏命令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等人担任行军总管讨伐他。赵慈浩听说官军将要到来，秘密与统军杨吉谋划对付他，事情泄露，李毅囚禁了赵慈浩。杨吉在城外发觉事变，带领军队攻打他，李毅的军队溃败，他抛弃妻子儿女，准备逃往突厥。到了乌市，他的左右随从杀了他，将首级传送到长安。他的弟弟李寿担任利州都督，也受牵连被处死。当初隋朝末年天下大乱，豪杰并起，各自拥有部众，占据地盘，互相称雄争长。唐朝兴起后，他们相继前来归顺，太上皇为他们分割设置州县来给予恩宠和俸禄，因此州县的数量比开皇大业年间增加了一倍。皇上因为百姓少官吏多，想革除这个弊端。二月，命令大吏合并裁减，依据山川地势的便利，划分为10道，第一是关内道，第二是河南道，第三是河东道，第四是河北道，第五是山南道，第六是陇右道，第七是淮南道，第八是江南道，第九是剑南道，第十是岭南道。 三月癸巳日，皇后率领内外命妇亲自养蚕。闰月癸丑朔日，出现日食。壬申日，皇上对太子少师萧雨说：“我年轻时喜好弓箭，得到十几张好弓，自认为没有比他们更好的了，竟然拿给制弓的工匠看，他却说都不是好材料。我问他原因，工匠说木心不直，那么纹理都是歪斜的，弓虽然强劲，但射出的箭不直。我才开始醒悟到先前辨识的不够精确。我凭借弓箭平定四方，对他们的认识尚且不能完全透彻，何况天下的事物怎么能全部了解呢？于是命令五品以上的京官轮流在中书内省直宿，多次召见他们，询问民间疾苦，正是得失。凉州都督长乐王李幼良性情粗暴，身边100多人都是无赖子弟，侵害百姓，又与羌人胡人进行贸易。有人告发李幼良有异心，皇上派中书令宇文氏即乘一马去替换他，并审查他的事情。他的左右随从恐惧，谋划劫持李幼良逃往北方胡人地区，又想杀掉宇文氏即占据河西。又有人告发了他们的阴谋，夏季四月癸巳日，皇上赐李幼良死。五月，苑军章率领部众前来投降。当初苑军章引导突厥攻陷马邑，杀死高满正，退守恒安。他的部众都是中原人，很多人离开苑军章前来投降。苑军章恐惧，也请求投降，请求捍卫北部边疆来赎罪。太上皇答应了。苑军章请求订立盟约，太上皇派雁门人袁普赐给他金券。协力可汗又派人招降他，苑军章犹豫不决。恒安人郭子威劝说苑军章，恒安地势险要，城池坚固，突厥正当强大，暂且依靠他们来观察变化，不能束手听命于人。苑军章于是逮捕袁普送到突厥，又与突厥联合，多次和突厥一起入侵。到这时，他看到协力可汗正是混乱，知道他不值得依靠，于是率领部众前来投降。皇上任命苑军章为袭州都督、瑞国公。有人上书请求除去奸佞之臣，皇上问奸佞之臣是谁，回答说我身在民间，不能确知是谁，希望陛下与群臣谈话时，有时假装发怒来试探他们。那些据理力争不屈服的是正直之臣，畏惧威势顺从旨意的是奸佞之臣。皇上说君主是源头，臣子是水流，源头浑浊却要求水流清澈是办不到的，君主自己搞欺诈，凭什么要求臣子正直呢？我正以至诚治理天下，看到前代帝王喜欢用权术诡计来对待臣下的，常常暗自以此为耻。你的策略虽然好，我不采用。六月辛巳日，又仆夜命名公封德仪去世。壬辰日，重新任命太子少师萧雨为左仆夜。戊申日，皇上与侍臣讨论周朝、秦朝国运长短的原因。萧雨回答说纣王无道，周武王征伐他，周朝和六国没有罪过，秦始皇灭亡了他们。得天下的方式虽然相同，但人心却不同。皇上说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周朝得天下后更加推行仁义，秦朝得天下后更加崇尚欺诈暴力，这就是国运长短不同的原因。大概夺取天下有时可以用逆取的方式，但守天下不可以不顺从民心。萧雨谢罪表示不急。山东地区大旱，皇上下诏让当地赈济抚恤，免除今年的租赋。秋季七月壬子日，任命吏部尚书长孙无忌为右仆射。长孙无忌与皇上有布衣之交，加上是外戚，有辅佐创业的功劳，皇上把他当作心腹，对他的礼遇群臣无人能及，多次想任用他为宰相。文德皇后坚决请求说我身居皇后之位，家族的尊贵荣宠已经到顶了，实在不愿意兄弟再执掌国政。吕氏、霍氏、上官氏可作为切骨之见，希望陛下明察。皇上不听，最终还是任用了他。当初突厥人性情醇厚，政令质朴简略，协力可汗得到中原人赵德言委任重用他。赵德言专权作威作福，多次变更旧习俗，政令繁琐苛刻，突厥人开始不高兴。协力又喜欢信任各个胡人而疏远突厥人，胡人贪婪多反复无常，连年用兵。恰逢大雪，积雪深数尺，各种牲畜大量死亡，连年饥荒， 百姓都受冻挨饿。协力可汗费用不足，向各部加重征税，因此内外离心怨恨，各部多叛离，兵力逐渐衰弱。议论政事的人大多请求攻打突厥。皇上拿这件事问萧雨，长孙无忌说，协力君臣昏庸暴虐，危亡是必然的。现在攻打他们，则刚与他们订立盟约，不攻打又恐怕失去机会，怎么办才好？萧雨请求攻打，长孙无忌回答说，敌人不侵犯边境而背弃信义劳累百姓，这不是王者的军队。皇上于是停止。皇上询问公卿大臣关于长久享有国家的策略，萧雨说，夏商周三代实行封建制而长久，秦朝实行郡县制孤立而迅速灭亡。皇上认为对，于是开始有封建的议论。黄门侍郎王圭有密奏交给侍中高士廉，高士廉搁置没有上报。皇上听说了这件事，八月戊戌日将高士廉外放为安州大都督。九月庚戌朔日出现日食，辛酉日中书令宇文氏即被罢免为殿中监，御史大夫杜淹参与朝政，其他官员参与政事从这时开始。杜淹推荐刑部员外郎李怀道，皇上问他的品行才能，回答说，隋炀帝准备去江都召集百官询问去留的计划，李怀道当时任吏部主事，独自认为不可行。我亲眼所见。皇上说，你认为李怀道做得对，为什么自己不直言劝谏？回答说，我当时不担任重要职务，又知道劝谏不会被听从，白白送死没有益处。皇上说，你知道隋炀帝不可劝谏，为什么在他的朝廷做官？既然在他的朝廷做官，为什么不劝谏？你出仕隋朝，还可以说地位卑微，后来出仕王世充，地位尊贵显耀了，为什么也不劝谏？回答说，我对王世充并非不劝谏，只是他不听从罢了。皇上说，王世充如果贤明而纳谏，就不应该亡国，如果残暴而拒谏，你怎么能免祸？杜淹不能回答。皇上说，现在可以说是尊贵重任了，可以劝谏了吗？回答说，愿意效死进谏。皇上笑了。辛未日，幽州都督王君阔谋反，在途中死去。王君阔在幽州骄横放纵，行事多不法，被征召入朝。长史李玄道是房玄龄的堂外甥，托王君阔带信，王君阔私自拆开信件，不认识草书，怀疑信是告发自己的罪行，走到渭南杀死驿站官吏逃跑，准备投奔突厥，被乡下人所杀。岭南酋长冯盎、谭殿等人互相攻击，很久没有入朝，各州上奏说冯盎谋反，前后有十多次。皇上命令将军令摩等人征发疆，领数十州的军队讨伐他。魏征劝谏说，中原刚刚安定，岭南有瘴气，且地势险峻遥远，不可以驻扎大军，而且冯盎谋反的迹象尚未形成，不宜兴师动众。皇上说，告发他的人络绎不绝，为什么说反状未成？回答说，冯盎如果造反，必定分兵占据险要，攻打掠夺州县，现在告发已经好几年，但他的军队没有出境界，这说明他没有造反。各州既然怀疑他造反，陛下又不派使者安抚他，怕死，所以不敢入朝。如果派诚信的使者向他显示至诚，他高兴于免祸，可以不用军队就使他归服。皇上于是停止出兵。冬季十月已有日，派员外散骑侍郎李公、偃迟节前往安抚小玉，冯盎派他的儿子冯志代跟随使者入朝。皇上说，魏征让我派一个使者，岭南就安定了，胜过十万大军，不能不赏，赐给魏征500匹绢。十二月壬午日，左仆射萧雨因事获罪被免职。戊申日，利州都督义安王李孝常等人谋反被处死。李孝常趁入朝之机留在京师，与右武卫将军刘德裕及其外甥统军袁弘善、监门将军长孙安业互相谈论服命，谋划率领宿卫兵作乱。长孙安业是皇后的同父异母兄长，嗜酒无赖。父亲长孙晟去世后，弟弟长孙无忌和皇后都年幼，长孙安业将他们赶回舅舅家。等到皇上即位，皇后不把旧怨放在心上，对他恩礼十分优厚。等到谋反事情发觉，皇后流着眼泪坚决为他求情，说安业的罪行确实该当万死，但他对我不好，天下人都知道。 现在如果将他处以极刑，别人一定会认为是我所为，恐怕也会给圣朝带来拖累，因此得以免死，流放西周。有人告发右丞魏征偏袒他的亲戚，皇上派御史大夫温彦博调查，没有事实根据。温彦博对皇上说，魏征不注重举止行为，远远避开嫌疑，心中虽然无私，但也有可以责备的地方。皇上命令温彦博责备魏征，并且说从今以后应该注重举止行为。过了几天，魏征入宫觐见，对皇上说，我听说君臣一体，应当互相竭尽诚心，如果上下只注重外表举止，那么国家的兴亡还不可知道，我不敢接受诏命。皇上吃惊地说，我已经后悔了。魏征再次拜谢说，我有幸能够侍奉陛下，希望让我做良臣，不要做忠臣。皇上说，忠臣和良臣有不同吗？回答说，后继弃高尧，君臣同心，共享尊荣，这就是所谓良臣。龙旁比干当面指责朝廷争论，自身被杀，国家灭亡，这就是所谓忠臣。皇上很高兴，赐给他500匹绢。皇上神采英明刚毅，群臣觐见的人都举止失措。皇上知道这一点，每次见到有人上奏事情，必定和颜悦色，希望听到规劝见证。曾经对公卿说，人想要看见自己的形体，必须借助明镜。君主想要知道自己的过失，必须依靠忠臣。如果君主刚愎俱见，自以为是，臣子阿谀逢迎，顺从旨意，君主已经失去国家，臣子怎么能独自保全？像于世基等人谄媚侍奉隋炀帝来保全富贵，炀帝被弑后，世基等人也被诛杀。你们应当以此为鉴，事情有对有错，不要有什么话不说完。有人进言说，秦王府的旧兵应该全部授予武职，调入宫中担任警卫。太宗对他说，朕把天下当作自己的家，只任用贤能之人，难道旧兵之外就没有可以信任的人吗？你这个提议并不是要让我广施恩德于天下啊。太宗对公卿说，从前大禹开凿山岭治理水患，百姓没有怨言，是因为他与百姓共享利益。秦始皇营建宫室，百姓怨恨反叛，是因为他损害百姓来满足自己。华丽珍奇的物品固然是人所想要的，如果放纵欲望不止，那么危亡立刻就会到来。朕想建造一座宫殿，材料已经备好，但鉴于秦朝的教训而停建。王公以下的人应当体会朕的这番心意。从此20年间，社会风俗朴素，人们不穿锦绣衣服，官府和百姓都富足充裕。太宗对黄门侍郎王圭说，国家原本设置中书省，门下省来互相监督检查，中书省发布的诏敕如有差错，门下省应当进行驳正。每个人的见解各有不同，如果辩论往来，务求妥当，放弃自己的意见听从别人，又有什么妨害呢？近来有人袒护自己的短处，于是产生怨恨隔阂，有人苟且回避私人恩怨，知道不对也不纠正，迎合一人的情面，却成为亿万百姓的深重祸患，这是亡国的政治啊。隋炀帝时代，内外百官都务求相互顺从，当时他们都自认为有智慧，祸殃不会落到自己身上。等到天下大乱，家国双亡，即使万一有侥幸逃脱的，也被当时的舆论贬斥，永远无法磨灭。你们各自应当为公忘私，不要随声附和啊。太宗对侍臣说，我听说西域的胡商得到宝珠，剖开身体来藏它，有这样的事吗？侍臣说，有。太宗说，人们都知道他爱珠而不爱自己的身体，官吏受贿犯法，与帝王纵情奢侈而亡国，和那个胡商的可笑有什么区别呢？魏征说，从前鲁哀公对孔子说，有个健忘的人搬家而忘了妻子。孔子说，还有更严重的，夏桀、商纣竟然忘了自身，也像这样啊。太宗说，是的，朕与你们应当同心协力，互相辅助，希望不要被人耻笑。青州有人谋反，州县逮捕其党羽，关押满狱，皇帝下诏命殿中侍御史安喜人崔仁师前往复查。崔仁师到后，全部除去他们的枷锁，给他们饮食汤药沐浴，宽慰他们，只惩处了为首的10多人，其余的都释放了。回来上报，皇帝派使者将要去执行判决。大理少卿孙福家对崔仁师说，您平反的人很多，人情谁不贪生，恐怕那些被释放的同伙看到他们得免，不肯甘心，我深深为您担忧。 崔仁师说，凡是审理案件应当以公平宽恕为本，怎么能自己考虑免罪，知道他们冤枉而不为他们伸冤呢？万一我有愚昧疏忽之处，错误地放纵了人，以我一条命换取十个囚犯的死，也是我所愿意的。孙福家惭愧地退下。等到使者到了，重新审讯个囚犯，都说崔公公平宽恕，事情没有冤枉滥杀，请让我们快点去死。没有一个人有不同的话。太宗喜欢骑马射箭，孙福家觐见，认为天子居住则有九门，出行则有警戒清道，这不是苟且自求尊严，而是为国家百姓考虑的。陛下喜欢亲自跑马射靶来娱乐近臣，这是少年时做诸王时所做的事，不是今天天子的执事。这既不是用来安养圣体，也不是用来作为后世的榜样。我私下认为陛下不应该这样做。太宗高兴，不久任命孙福家为谏议大夫。隋朝选拔官员，11月集中到春天结束，人们担心期限太短。到这时，吏部侍郎官城人刘林甫上奏请求四季都可以听选，随时空缺住你，人们认为方便。唐初士大夫因战乱流离之后不乐意做官，官员名额不足，尚书省下文到各州派人复选，州府及诏使多用赤牒补官。到这时全部省去，勒令副尚书省选举，集中的有7000多人，刘林甫根据才能全选录用，各得其所，当时人称赞他。下诏因为关中米贵，开始分一部分人到洛州选举。太宗对房玄龄说，官吏在于得到合适的人，不在于人数多，命令房玄龄合并省检刘文武官员，总共643人。隋朝秘书监晋陵人刘子义有学问品行，性情刚直，朋友有过错常常当面责备。李百耀曾说，刘四虽然骂人，人们终究不恨他。这一年有诏书征召他，他以母亲年老推辞没有来。书县令裴仁轨私自一使门夫，太宗发怒想杀他。殿中侍御史长安人李乾又进谏说，法律是陛下与天下共同遵守的，不是陛下独自拥有的。现在裴仁轨犯轻罪处以死刑，我担心人们不知如何是好。太宗高兴，免除裴仁轨的死罪，任命李乾又为侍御史。太宗曾谈论到关中人、山东人意见有差异。殿中侍御史一封人张行成跪奏说，天子以四海为家，不应当有东西的差异，恐怕显示给人心胸狭隘。太宗认为他的话好，后加赏赐，从此没有重大政事常让他参与议论。当初突厥已经强盛，敕勒各部散居，有薛延陀、回纥、兜波、古力干、多烂葛、铜锣、仆固、拔野谷、思杰、浑、胡薛、杰、阿爹、契弼、白等15部都居住在漠北，风俗大致与突厥相同。薛延陀在诸部中最强，西突厥和萨那可汗正强盛，敕勒各部都臣服他。和萨那征税没有限度，各部都怨恨。和萨那杀死他们的首领100多人，敕勒各部相继背叛他，共同推举契弼哥伦为义务真莫贺可汗，居住在贪于山北。又推举薛延陀以示波为野系小可汗，居住在淹没山北。等到社会可汗兵力重新振作，薛延陀、契弼2部都去掉可汗的称号而臣服于他。回纥等6部在玉都君山的东面归属始毕可汗。统叶护可汗势力衰弱，以示波的孙子宜南率领他的部落7万多丈依附于协力可汗。协力正式混乱，薛延陀与回纥、拔野谷等相继背叛他。协力派他兄长的儿子玉古舍率领10万骑兵讨伐他们，回纥酋长菩萨率领5000骑兵与他们在马烈山交战，大败玉古舍。玉古舍逃跑，菩萨追到天山，他的部众多被俘虏，回纥因此大震。薛延陀又打败了突厥的四舍，协力不能控制，协力更加衰弱，国人离散。恰逢大雪，平地数尺，养马大多死亡，百姓大饥荒。协力担心唐朝城其弊，领兵进入朔州境内，扬言会猎，实际是设防。鸿胪卿郑元熟出使突厥返回，对太宗说，戎狄的兴衰专以养马为征兆，现在突厥百姓饥饿，牲畜瘦弱，这是将要灭亡的征兆，不超过3年。太宗认为对，群臣多劝太宗乘机攻打突厥， 太宗说新晋与人结盟而背叛他，不守信，利用别人的灾祸，不仁，乘人之危而取胜，不武，纵然让他们的种落全部背叛，六处没有剩余，我终究不攻打，一定要等他们有罪然后讨伐。西突厥统叶护可汗派珍珠统四金与高平王李道立前来，进献万丁宝殿金带马五千匹，以迎娶公主。协力不想中国与西突厥和亲，屡次派兵入侵，又派人告诉统叶护说，你迎接唐朝公主必须经过我的国中。统叶护担心这件事没有成婚。贞观二年戊子，公元628年春季正月辛亥，右仆射长孙无忌被罢免。当时有密表称长孙无忌权力宠幸过剩，太宗把表给长孙无忌看，说朕对你动然无疑，如果各自心怀听到的而不说，那么君臣之意就不通了。又召见百官对他们说，朕的儿子们都年幼，看待长孙无忌如同儿子，不是他人所能离间的。长孙无忌自己担心满盈，坚决请求退位，皇后又尽力为他请求，太宗于是答应任命他为开府仪同三司，设置六司侍郎作为六尚书的副职，并设置左右司郎中各一人。癸丑，吐谷浑侵犯明州，都督李道彦击退他们。丁巳，改封汉王李克为蜀王，魏王李泰为越王，楚王李佑为燕王。太宗问魏征说，人主怎样做才能明察，怎样做就会昏暗？魏征回答说，兼听则明，偏信则暗。从前姚清楚询问下明，所以有苗的恶行能够上文，顺明察四方，通达四方的听闻，所以共工滚欢都不能蒙蔽。秦二世偏信赵高，造成望夷宫之祸。梁武帝偏信朱毅，导致台城之辱。隋炀帝偏信于世基，以致彭城阁之变。因此人君兼听广纳，那么权臣不能阻塞，而下情能够上达。太宗说好。太宗对黄门侍郎王圭说，开皇14年大旱，隋文帝不允许赈济，而让百姓到山东谋食，到了末年天下储存的粮食可供50年。隋炀帝仗势富饶，奢侈之心没有满足，最终亡国。只要仓库的积蓄足以防备灾年，其余的有什么用呢？二月，太宗对侍臣说，人们说天子最尊贵，无所畏惧，朕则不然，上畏惧皇天的监察，下畏惧群臣的瞻仰，兢兢业业，还怕不合天意，不能满足人们的期望。魏征说，这确实是达到治理的要领，希望陛下慎终如始，那就好了。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，为政没有比治功更好的。从前诸葛亮流放廖立，李严到南夷，诸葛亮死后而廖立、李严都悲伤哭泣，有哭死的，不是治功能这样吗？又高炯为隋朝宰相，公平识大体，隋朝的兴亡与高炯的存亡相关。朕既然仰慕前代的明君，你们不可不法效前代的贤相啊。三月，戊寅朔，发生日食。仁子，大理少卿胡衍进每月囚犯的账簿。太宗命令从今以后死刑都让中书省、门下省四品以上及尚书省讨论，希望没有冤滥。随后引囚犯到齐州刺史郑善果时，太宗对胡衍说，郑善果虽然又有罪，但官品不低，怎能让与各囚犯为伍？从今以后三品以上犯罪不需引过，听任在朝堂等候处理。关内干旱闹饥荒，百姓多卖儿女来接济衣食。几次下诏拿出内府的金帛赎回他们，归还给他们的父母。庚午，下诏因去年淋雨，今年干旱，蝗灾大赦天下。诏书大略说，如果让五谷丰登，天下安定，把灾祸移到朕身上，以保存万国，这是朕所愿意的，甘心无憾。恰逢所到之处有雨，百姓非常高兴。夏季四月己卯，下诏，隋末战乱流离，接着饥荒，暴露的尸骸布满原野，伤心惨目，应当命令所在官府收敛掩埋。当初突厥突利可汗建牙帐在幽州正北，主管东部、西、西等数十部，大多背叛突厥来降。协力可汗因他失去部众而责备他。等到薛延陀、回纥等打败玉骨社，协力派突利讨伐他们，突利兵又败，轻骑逃回。协力发怒，拘禁他10几天并鞭打他，突利因此怨恨， 暗中想背叛协力。协力多次向秃利征兵，秃利不给，上表请求入朝。太宗对侍臣说，从前突厥强盛，控弦百万，欺凌中原，因此骄横放肆而失去民众，现在自己请求入朝，不是困窘，肯这样吗？朕听说，又喜又惧。突厥衰弱，则边境安宁，所以喜。然而朕如果有失道，将来也会像突厥，能不畏惧吗？你们应当不吝惜苦谏，以辅助朕的不足。协力发兵攻打突利，丁亥突利派使者来求救。太宗与大臣谋划说，朕与突利为兄弟，有急不可不救。然而协力也与他有盟约，怎么办？兵部尚书杜如晦说，戎狄没有信用，终究会违背盟约，现在不趁其乱而攻取，后悔不及。趁乱攻取，趁败亡攻打，是古之道。丙申，契丹酋长率领他的部落来投降。协力派使者请求用梁士都交换契丹，太宗对使者说，契丹与突厥不同族，现在来归附为什么索要？梁氏都是中原人，盗取我的土地，残害我的百姓，突厥接受并庇护他，我兴兵讨伐，就前来救援，他如鱼在锅中，何愁不能为我所有？即使得不到，也终究不会用降服的百姓交换他。起初皇上知道突厥政局混乱，无法庇护梁师都，便写信劝谕他，梁师都不听从。皇上派遣夏州都督长史刘明、司马刘兰成策划对付他，刘明等人多次派轻骑兵践踏他的庄稼，大量使用反间计，离间他的君臣关系，梁师都的势力逐渐空虚，投降的人接连不断。他的名将李正宝等人密谋抓获梁师都，事情泄露后投奔唐朝，从此上下更加相互猜疑。刘明等人知道可以攻取，上表请求出兵。皇上派遣右卫大将军柴绍、殿中少监薛万军攻打他，又派刘明等人占据朔方东城来逼近他。梁师都率领突厥兵来到城下，刘兰成偃旗息鼓不出战。梁师都趁夜逃跑，刘兰成追击打败了他。突厥大规模发兵救援梁师都，柴绍等人距离朔方数十里时与突厥相遇，奋勇攻击，大败突厥，于是包围了朔方。突厥不敢救援，城中粮食耗尽。壬寅日，梁师都的堂弟梁洛人杀死梁师都，献城投降，唐朝将此地改为夏州。太常少卿祖孝孙认为，梁陈的音律多带吴、楚风格，周齐的音律多带胡、夷风格，于是斟酌南北音律，考教古声，制作了《唐雅乐》，共84调、31曲、12和。皇上下诏让协律郎张文收与祖孝孙共同修订。六月已有日，祖孝孙等人奏上新乐。皇上说，礼乐不过是圣人根据人情来设置教化罢了，国家的兴衰难道是由此决定的吗？御史大夫杜淹说，齐国将亡时创作了《伴侣曲》，陈国将亡时创作了《玉树后庭花》，他们的声调哀怨，过路的人听了都悲伤哭泣，怎么能说国家的兴衰不在于音乐呢？皇上说，不对，音乐能感动人，所以快乐的人听了就喜悦，忧愁的人听了就悲伤，悲喜在于人心，不在于音乐。将要亡国的政治，人民必定愁苦，所以听到音乐就悲伤。现在这两首曲子都还在，我为你演奏他们，你难道会悲伤吗？右丞魏征说，古人说礼呀礼呀，难道只是指玉帛吗？乐呀乐呀，难道只是指钟鼓吗？音乐真正在于人内心的和谐，不在于声音本身。陈司马光说，我听说垂能凭眼睛测定方圆，凭心衡量曲直，但不能把这些交给别人，他用来教人的必定是规矩罢了。圣人不必费力就能符合中道，不必思考就能有所得，但不能把这些传授给别人，他用来传授别人的必定是礼乐罢了。礼是圣人所践行的，乐是圣人所喜好的。圣人践行中正而喜好和平，又想着与天下人共享，百代相传，于是制作了礼乐。所以工匠拿着锤的规矩来制作器物，这也是锤的功劳。帝王拿着五帝三王的礼乐来施行于世间，这也是五帝三王的治理。五帝三王他们离开世间已经很久了，后人看到他们的礼就知道他们所践行的， 听到他们的乐，就知道他们所喜好的鲜明的仿佛还存在于世间。这不是李悦的功劳吗？李悦有根本，有文采，中和是根本，仪容声音是末节，二者不可偏废。先王坚守李悦的根本，不曾片刻离开内心，践行李悦的文采，不曾片刻离开自身。从家门兴起，显扬于朝廷，诗集于乡岁邻里，通达于诸侯，流传于四海。从祭祀军旅到饮食起居，无时不在李悦之中。这样经过数十年、上百年，然后教化周遍融洽，凤凰来仪。如果没有根本，而只有末节，一天实行而百天舍弃，想要移风易俗，确实很难。所以，汉武帝设置协律官，歌颂上天祥瑞，并非不美，却不能免除哀痛之兆。王莽建立西河官，考定律吕，并非不精确，却不能挽救建台之祸。晋武帝制定嫡尺，调河津时，并非不详尽，却不能消除平阳之灾。梁武帝设立四器，调和八音，并非不审查，却不能避免台城之辱。既然如此，那么韶、下、霍、吴等雅乐的音律都存在于世间，如果其余方面不足以与之相称，连一个人都不能感化，何况天下人呢？这就像拿着锤的规矩，却没有工匠和材料，坐着等待器物制成，终究是不可能的。何况其臣那些淫乱昏庸的君主、亡国之音，暂时在朝廷上演奏，怎么能改变一代人的哀乐呢？而太宗立即说，国家兴衰不由于音乐，为何说话如此轻率，而果敢的非议圣人到这种地步呢？礼不是指威仪，但如果没有威仪，礼就不能施行。乐不是指声音，但如果没有声音，乐就不能显现。好比一座山，取它的一土一担而称之为山是不行的，但土石都去掉了，山又在哪里呢？所以说，没有根本就不能确立，没有文采就不能施行。怎么能因为其臣的音乐在今天不灵验，就说音乐对治乱没有益处，这与看到一块小石头就轻视泰山有什么不同？如果一定像那样说，那么武帝、三王制作音乐都是虚妄的了。君子对于自己所不知道的事，大概就应该缺而不论。戊子日，皇上对侍臣说，我阅读隋炀帝籍，文辞深奥广博，也知道推崇尧、舜而非易桀、纣，但做起事来为什么相反呢？魏征回答说，君主即使圣明睿智，也应当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，所以智者献出他的谋略，勇者竭尽他的力量。隋炀帝依仗他的才智，骄傲自负，刚愎自用，所以口中说着尧、舜的话，而自身却行桀、纣的事，竟然自己不知道，以至于灭亡。皇上说，前世不远，是我们的借鉴啊。京城附近有蝗灾。辛卯日，皇上进入御苑，看见蝗虫，抓了几只，祷告说，百姓以谷物为生，而你们吃掉谷物，宁可吃我的肺肠。举手想要吞下蝗虫，左右近臣劝谏说，恶物可能治病。皇上说，我替百姓受灾，何必躲避疾病。于是吞下蝗虫。这一年蝗虫没有造成灾害。皇上说，我每次上朝想要说一句话，未尝不经过再三思考，恐怕对百姓有害，所以不多说话。给侍中之起居是杜正伦说，我的职责是记录言论，陛下的话如果有过失，我一定记下来，岂止有害于今天，也恐怕被后人讥笑。皇上高兴，赐他帛二百匹。皇上说，梁武帝君臣只谈论苦空，侯景之乱时百官不能骑马，元帝被周军围困时还在讲老子，百官穿着军服听讲，这很值得警戒。我所喜好的只有尧、舜、纣、孔之道，认为如同鸟有翅膀，鱼有水，失去就会死，不能片刻没有。因为陈州刺史裴虔通是隋炀帝的旧人，特别受到宠幸，却亲自参与弑君叛逆，虽然时间变迁，多次预设，侥幸免于灭族，但不能再让他治理百姓，于是下诏将他除名，流放欢州。裴虔通常说，我除掉隋氏以开启大唐，自以为有功，颇有怨恨不满的神色，等到获罪，怨恨而死。秋七月，下诏将宇文化及的党羽莱州刺史牛方玉、绛州刺史薛世良、广州都督长史唐凤义、隋武牙郎将元礼一并除名，流放边疆。皇上对侍臣说，古语说， 赦免是小人的幸运，君子的不幸。一年两次赦免，好人就沉默了。养狼友会伤害好谷，赦免有罪的人会伤害善良百姓。所以我即位以来，不想多次赦免，恐怕小人依仗这点而轻易触犯法令的缘故。